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丁月呢是连线啊，正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现场哈，做这个采访报道的方伟啊，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到现场报道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它到底有哪些看点啊？在川普被刺杀之后，尤其是昨天刚刚公布的这个新的对于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的任命哈，到底会给接下来11月的大选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下面就让我们欢迎方伟啊，跟大家来进行分享。方伟你好。
订阅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方伟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去到这个密歇根啊，去报道这个共和党大会了呢？
对，其实4年以前我就没有去哈，只是在8年以前我也没有去，但是呢，现在因为美国的怎么说，政治局势其实越来越激化，那么我们对报道的这个大选的报道呢也越来越深入吧。其实每年四次，每年每4年才有一次这样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而他基本上就3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就是推出总统跟副总统候选人，当然我们也知道早就定了。第二呢是通过他的党章，你知道，或者叫党纲，就是美过4年嘛，情形又变化嘛，所以党纲要随之变化。这个党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凝聚全党的共识，准备秋季大选。因为你知道美国传统上哈，就大选其实是两个大会开完之后。开完之后就我说两个大会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家哈，这个大会开完之后就意味着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初选的正式的结束，党内就不要争了哈，我们已经就是意见统一了。那么接着就是秋季的这个大选大选的竞选的开始，是这么个情况，这就是3件事情。谁出现，然后通过党纲和凝聚共识。开始秋天的，所以呢，我觉得来我这确实是我觉得第一手去抓一下哈，就是美国的这个主要的政党它的运作的方式啊，和它这个今年特别的一个气氛。
没错，尤其我们都知道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哈，前总统川普被刺杀事件发生之后啊，都说真的是对于接下来的选情啊，包括哈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共和党大会哈，都带来了一些微妙的影响和变化，是吗？
是这样的，其实影响是蛮大的。我早上接受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不是他们气氛很紧张，大家很紧张。我说不是的，正好反过来，这共和党大会呢，因为刺杀事件的发生呢，大家情绪都很高涨，然后呢，原本不想来的也来了哈，因为两个原因，因为就是首先就是刺杀刺了没刺死哈。就等于是大难不死吧，就这么一个幸运的一个感觉。第二呢，就是他们的候选人川普总统在被刺杀之后的反应啊，真的是显出一个硬汉形象哈，一个英雄气概。那么关于这方面的照片，你知道美联社拍了一张照片，在那个台下往上拍，川普在叫做特勤局的保卫之中，那特勤局就是显得很慌忙嘛，他就举起右手，背后上空飘着是个美国国旗。那么这个。所以这个照片现在就成了，就很多人说哈，就是这成了，这将成为今年大选的一个标志性的照片。那么这一点呢，对就是支持川普的人呢，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鼓舞跟振奋。那不光如此哈，美国中间选民有不少，现在看到不少的例子，很多很有名的人都倒过来，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哇，这危难时候川普是这样个人呐，这叫做不服不行啊。那个，我看那个，贝佐斯哈，Jeff Bezos 就是亚马逊的老板。你知道贝佐斯他是买了《华盛顿邮报》嘛？《华盛顿邮报》是主要的主流的叫做主流媒体嘛，左流媒体嘛。那么邮报对川普到今天还是批评的非常强，但是他真正的金主呢，贝佐斯就是发了个东西，他就说对川普的 grace 哈，对他的优雅和他的 courage 和他的勇气，他非常佩服。所以这个对他是叫做不服不行。所以，因为这两个缘故，哈，那么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的这些代表大概是2400个代表。其实他们的请的嘉宾、他们请的客人、他们请的亲戚、请的这个学生等等之类的，是5万人来到这个叫做米瓦基，哈。所以呢，叫做群情激愤，就英文的这个词叫做 re-invigorated，就是说给他注入生气。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紧张或者害怕或者这种气氛，就像个嘉年华一样，像个 carnival。 那么大家都兴高采烈，然后现场乐队，然后都很激动。昨天是这样的，是50个州和4个领地，54个单位做唱票哈，就说各地选完之后呢，在大会上要正式的场合，一个一个的州就是出来说话。那么说话的人呢，就是说我这个州这19张票到底给谁？给谁？对吧？要做一个正式的宣誓。一般呢，这订阅一般就是各个州的共和党的主席。那有的州，比如说在走到肯塔基州的时候啊，肯塔基没有说他共和党主席，不是他共和党主席，而是麦康奈尔，肯塔基的参议员，
为
参
什
议
么？
院少数领袖。对，为什么？这就是好问题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用这个机会向川普表示他的支持啊。这个在党内啊，麦康奈尔跟川普是有点打对台的，有点那个哈。他在这场合他说我来，他等于是跟下面人说，哎，你们靠边站，我来唱票。我来 commit 我们打击的这26张票，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在这个大会上是共和党是全党归心啊，全都是拱卫川普，对，所以什么情况？
是，就相当于这一枪射出来哈，非但没有伤到川普，打压到共和党的这个选举气氛，反而把这个凝聚力给托举起来了，是吗？
是这样，是这样，对，天天出场的时候呢，没有说话哈，他右边的耳朵戴着那个布，你知道，就把那个右边耳朵遮着。他出场10分钟，什么话都没有说。那现场的观众是非常的激动，就是真的很认同他们哈。所以觉得基本上就是说，共和党就整合完毕哈，就基本上通过这次大会。
好，那么刚才你也谈到，这次共和党大会，我们之所以这么重视的去深入报道哈，那主要是首先就是说，第一大看点，你说确认这个总统和副总统的提名嘛，那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毫无悬念就是川普哈，但是这个副总统的提名昨天一公布哈，确实好像有些超出大家的意外哈，哎，为什么提名了这个 Ohio 的参议员就是 JD Vance 呢？川普为什么选择他呢？
我先说他选择他的过程哈，你知道 JD Vance 到昨天上午，川普给他打电话才告诉他，在他以前他都不知道，所有被他考量的他都不知道。JD Vance 那时候在家里，你知道，家里他7岁的小孩哈，男孩就在那玩呗，结果川普就跟他说话的时候听到了，他就说，哎，get the boy here，let me talk to him。然后
川普要跟他儿子说话，
呢，对呀，
哈
所
哈。
以 JD Vance 当时就。觉得说，川普在遇刺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之后哈，还有这么心思去哄他的小孩儿，所以他对川普印象非常深，就说可见川普的镇定哈。那当然，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哈，为什么选 JD Vance，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知道，所有给川普这个选副总统做参谋、做分析的人都会说，他要么选 Tim Scott 哈，就是这样可以赢得黑人；要么就选 Noam，这样可以赢得女人，等等之类的。到头来，川普什么都没做，川普就选了一个跟他一样的人，就是在各个理念上跟他非常相似的。
那么这个 J.D. Vance 到底和川普相似在哪里哈？能够让他成为被川普钦点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呢？他个人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经历和故事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我们继续请方伟来跟我们介绍啊，由前总统川普刚刚指名成为他竞选的新搭档啊，作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 J.D. Vance，他到底有哪些独特的经历和故事，以及为什么他能成为川普指名的一个搭档呢？
这个 J.D. Vance 这个人呢，你仔细去看他，这个人是在俄亥俄的中城哈，叫 Middletown，俄亥俄的中城长大的一个穷孩子。这个俄亥俄这个中城这个地方呢，是美国的叫做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脉区的一个小城。这个阿巴拉契亚山脉呢，就是你知道美国东部啊，那就是靠海边是平原哈，再往西边来呢，就是一个从这个东北角从加拿大开始一直走到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这个密西西比州这样一个巨型的这个山脉，这个山脉叫做阿巴拉契亚山脉。那么早期呢，就是很多英国哈、啊，英国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移民，到那边去，80%是白人。他们呢，传统上呢，就是以伐木和开矿为业哈。后来呢，就是从事制造业。在美国的全球化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他们就成了，这就比铁锈 铁锈带还要糟糕。
哦，
对，所以等于
非
是
常
就是，
落后贫穷的一个
对
地方是吗？
，exactly，就是总共差不多是2000万出头的白人哈，因为他80%是白人，总共人口是2600万，所以呢，这些人都非常贫穷。那么这个 Vance 呢，他就非常典型哈，他爸爸妈妈呢小时候就离异，一个是苏格兰后裔，一个是爱尔兰后裔。离异之后，他妈妈呢酗酒啊，吸毒，然后小时候都几乎把他给弄死。他后来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然后呢，结果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正好发生911，他就不读大学啊。他说年轻人要为国效力，他就参加海军陆战队。那么在海军陆战队呢，他在军队里待了5年，然后回来再去读这个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的这个政治学。之后呢，再去耶鲁读法律，耶鲁拿到法学博士之后呢，再去到硅谷哈，去到我们这边山来做这个叫做风险投资家。那么他在耶鲁读书的时候，在那个你知道虎妈哈，有个叫做蔡美儿，在虎妈是他的教授啊，是哈佛法学院的耶鲁法学院的教授。虎妈就觉得很认同他在那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这样一个生活经历哈。就鼓励他写本小说，他就把这本小说写出来了。这本小说叫做Hilly Billy Elodie，翻成中文叫做乡里人的山里人的悲歌，你知道？
也叫绝望者之歌哈，我看这个今天这本书也是冲到了热搜上。
对，就成为当年就是2017年出来的书，二零一六年出来的书，当时就是那个《纽约时报》最销畅销书。就是真的非常深刻的讲到了这个，就是美国的这种低层的哈，就是被遗忘的这种白人，他们的生活的其实就是一种凄惨。然后呢，这个书大举成功，他在这个硅谷呢，他风险投资也非常成功。他的老板呢叫 Peter Thiel 哈，Peter Thiel 是硅谷当年是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这个叫做共就是叫做保守派的大佬还有投资大佬，因为 Peter Thiel 当年这个马斯克一起创办了 PayPal 嘛。后来他又是第一个会投资到脸书的人，所以当然发了他的财富是100亿美元。那么他在 Peter Thiel 的公司很快就露了头角，被 Peter Thiel 挑为主管。那再完，然后呢，他就想了他的乡亲嘛，他就决定要回到，再过了一年呢，他就回到这个俄亥俄，在俄亥俄来开这个创投，就是一个风险投资公司，来帮助乡亲来创业。
就相当于他放弃了硅谷的这个光环和打下
对，
的这种事业哈，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对，说这个人是真的，这个人的境界和那个叫做善良啊，真的是很了不起。
是，那怎么后来又从政了呢？
对，这是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从政的故事更有意思了。然后这个 Peter Thiel 呢，就觉得说，美国左右两边嘛，就争执得很厉害嘛，他就觉得要有所作为哈。那以前赚钱，他后来呢，他在投资公司里头呢，他找了，说白了哈，找了两个小弟，找了两个年轻人，然后每个人给1000万美元。然后说你们回去，一个去抢阿拉斯加那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一个去抢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这两个人就是他公司里最棒的投资人哈，就是风险投资家，哎，没有一个有一分钟的从政经验的，他就每个人给1000万，所以第一个人叫做 Blake Masters，第二个人就是 Blake Masters 也几乎赢了，我跟你说几乎赢了，差一点点的。J.D. Vance 就赢了，这就是2年前的初选。
对，在这我想问一下，这么
这个，
没有经验、被大佬指名的小弟，怎么一选就选上了呢？
那所以你就看得出这个人，他的勤劳和智慧，他的勤劳和聪明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因为一般人给你1000万，你就可以当上联邦参议员的，你知道？联
是
邦参
呀。
议员那就是三级跳啊，你跳过市政府，市级，跳过州级，跳过这个联邦众议院，一步跳到参议院，所以就可见这个人。
是，而且唯二的啊，全州就两个这么参议员的代表哈。哎，听说当年川普有支持他呀，也给他 endorsement。
对，这也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因为在川普2015年宣布竞选的时候，他就很看不上川普哈，因为川普讲话经常讲些看得很皱眉头、很凶的话。他那时候很反川呐，他非常反川，他甚至说我是 never Trumper，我是一个绝对不认同川普的人。结果川普上第一年2017年的政策，他看了就有点呆掉了。他说川普的政策跟我的政策一模一样，他就得重新认识这个人。到2018年他就改了。他虽然以前骂了很多川普，现在媒体都把他翻出来，怎么当年怎么骂川普的。他2018年就改了， 他说我看错了，啊，川普的政策理念跟我是一模一样的。他那时候就开始改，那川普也很有意思啊，川普也不计前嫌呐、啊，所以这件事情川普挑他呀，现在人家都拿着去恶心川普哈、啊，他这个人两面三刀的哈、啊，你怎么能选他？川普说 I don't care，因为他那时候不认得我，川普，他这次就是他说他不认得我，所以我没有关系啊，他认得我之后他就变了，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他选参议院的时候，参议员的时候，川普就 fully endorse 他，当川普的加持加上那个 Peter Thiel 的大佬的加持哈、啊。所以我说他生命中有三个贵人啊，一个是川普，一个是 Peter Thiel，还有一个就是蔡美儿，就是哈佛这个教授，这三个人成就了他，等于是非常快的速度。这个人今年才39岁啊，39岁当参议员，38岁当参议员，39岁当副总统，如果选得上的话啊，这在美国历史，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其鲜有的这样的例子。这就是他的这个历程。所以我说这么久的意思，说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读到的这一点。就是川普要找一个被遗忘的美国人的成功故事，那 J.D. Vance 就是个 perfect example。
他就是
所以
这些
呢，
人的代表。
对，所以这次共和党的党章你知道吧？那个订阅，共和党党章就基本上按照 Make America Great 川普的理念重写了他的党章。那么这次其实采访到加州代表团的人哈，加州啊，你知道加州是跟着 MAGA 走变得最慢的。那么，加州代表团的代表都有说，他说这个党章变得完全我们都不认得了。我想说完的就是说，这个党章其中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服务那些被遗忘的美国人，所以跟他挑副总统的标准是一样的。
是，说到这个党章，我觉得也是很有看点啊，因为今年据说这个共和党的党章是完全向川普的行政的理念在靠拢哈。那么其实这个共和党的执政策略，这个党纲，如果他在接下来不管是能够这个川普总统竞选成功入主白宫，还是说在参众两院哈，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看这个执政党他到底做些什么，他们想怎么做。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再请方伟跟我们详细的介绍。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丁月。丁月现在正在连线啊，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那么刚才呢，跟大家去了解了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些看点啊，以及为什么昨天川普出其不意的选择了这个 J.D. Vance 作为他的副总统的竞选搭档哈。刚才谈到就是共和党代表大会其中的一大看点，也是他的这个党章的公布哈。作为美国最主要的这个两个执政党之一，他是打算怎么样去引领这个党去服务美国呢？那么刚才方伟你讲说，哎，今年这个党章居然跟川普特别的一致哈，这好像也是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没错哈，那党章的整个的变化就意味着这个党的变化，因为党的变化把它写在党章里头，那就成为一个正式的一个文件，所以呢，我就想说哈，其实，在过去的4年之内呢，共和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先说一个，2016年川普赢的时候，他当时选的是那个叫做麦克彭斯做他的副总统，对吧？因为麦克彭斯给当时的共和党的建制派或者老共和党的人的一个放心之处就可，你看到没有？起码副总统我们都认得。啊，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认得，我们都能放心。但这次川普根本管都没有管了，选的是 J.D. Vance。什么是 J.D. Vance？J.D. Vance 在我看来，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川普，各个理念都是跟川普一样，只是比川普年轻40岁。OK，那么在川普如果选上之后，4年之后呢，川普的政策要延续，所以这个运动需要人带领，所以他选的就是 J.D. Vance。那么现在的共和党呢，跟8年前的共和党是完全不一样。8年前的共和党呢，largely 是一个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区别，就是共和党是商人的党，共和党是富人的党，共和党是乔治布什这样的这种理念的人他控制的党。那民主党呢是工人的党啊，是那种叫做基层民众的党。但是现在已经全变了啊，现在呢，共和党成为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党。OK。那么这是这种变化是川普带来的，而民主党反而成了某些精英知识分子和一些少数族裔的党，这是这两个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华丽变转身的哈，已经完全不是以前那样了。所以当共和党跟从川，因为我说我在节目中有时候说这个川现在共和党就是川普的党哈， 有的观众在留言中还说我说你这就是不独裁一样嘛，川普就是个独裁者。我说不是的，共和党是川普的党，跟共产党是习近平的党，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
为
因
什
为
么？
对，因为共产党是习近平的党，这里头很大的程度上是习近平的叫做强迫，他的权力，他的压迫。在美国啊，两党啊，无论是民主、共和两党，其实就是个俱乐部。说白了，所以说你入党，你脱党，你换党，从来不需要跟任何人报告，你就声明一下，自己声明就完了啊。所以呢，美国你要成为哪个党，要成为谁的党，所有的人都要对他心悦诚服。所以他是用心来赢得那些人，他才能成为这个党的领袖。而中共那就不是让人就臣服了，中共是征服啊。所以呢，共产党那就是强制。你要是不听党的领袖的话的话，那就把你灭了哈，或者把你关起来，或者如何处罚你。所以呢，美国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那么大家能认同这个人，那就是这个人能够赢得大家的心，全都得出自愿，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党的力量的来源。所以呢，在现在呢，确实啊，经过了8年的这个时间，其实那个订阅川普这个人呢，你要认识他，你真的对很多人是需要时间的。你知道，J.D. Vance 当年是看走眼了，对吧？那么骂他，那么第二个看走眼的是伊隆马斯克，也是一直骂他，他当总统也是骂他。现在伊隆马斯克就算是开始走向右边了，开始也不愿意跟他贴近，还是要跟德桑蒂斯。德桑蒂斯不行啊，左看右看，最后还是他现在就是完全支持川普，而且会拿出历史上最大的量的资金来支持。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那个哈佛那个校友啊，就是那个对冲基金的大佬，把哈佛校长搞下来的那个。Bill Ackman，他也是前天发声明，他也是花了4、5年的时间才认识川普是谁。他讲的话你不能就听话就生意哈，你得看清楚他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所以呢，对整个共产党也是这样。8年下来，我觉得哈，特别是像这一次的这个枪杀案，现在共和党就90%以上，超过90%以上，现在对川普是心悦诚服。所以我就说嘛，连麦康奈尔这种。党内的等于是有一定的这个对打对台的，都跑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叫做观众席上哈，以肯塔基州的地方党的负责人的身份来向川普表示他的忠诚。所以呢，这就是党先变了，才变党章。而党章变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讲的是 MAGA 啊，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次可能加了一个 Once 啊，Make America Once Great Again，让美国再伟大一次。那这里头第一件事情就是被忘记的美国的男男女女，那么我们要把他让他们重新能够再给他们机会，再让他们成功，再给他们尊严啊！这就是这个党章最大的变化。对，所以就是来源于川普带来的变化。
OK，好。那么在这种变化之下，哈，方伟，你觉得，尤其是结合着刚刚结束这种非常，惊险的这个刺杀事件之后啊，对于接下来美国11月份的大选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对，这次呢，我觉得这个刺杀案对美国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对共和党的影响呢，那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就可以说是军心大振哈。他们的怎么讲？他们的领袖叫做大难不死，因为我们中国话，他们要懂中文的话，就一定会说必有后福哈。所以共和党说了一定是凝聚在川普周围。那么中间选民呢，在川普和拜登的比较之中，他们会觉得川普这个人最起码吧，就展示了一个硬汉的角色，这是没有负面的哈。所以赢得了不少中间选民的一个青睐。那么在民主党这边呢，这一枪打去哈，基本上就把民主党内换人的这个呼声就给打掉了，因为你还要换人。大家本来这个星期呢有3个重大的这个拜登的就深度采访，每次采访大家都盯着看哈，就会不会又出包哈，会不会有问题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枪击案一出来，所有人的媒体的关注力、国家的关注力都是在于说我们国家如何凝聚哈。这个时候你再去捅拜登，你要不要别干了什么之类的，就很不合时宜啊，在政治上。所以呢，这个白宫已经明确说了，大家不要讲这个事儿了，再往前走吧。所以呢，那其实这个民主党的很多的基本上就是说叫做什么来着？叫做反拜吧，希望拜登退选的这个派别呢，现在基本上就停止他们说的，几乎停止他们说的动作。而且国会里头，大家知道哈，现在有1个参议员，18个众议员，民主党的哈。都在表示说拜登你下台，但是现在呢，他们都不说了。但是呢，他们私下其中有一个国会参议员，国会众议员就已经出来说，他说我们私下都在讨论，we are resigned to accepting Trump become the second, you know, second second round of the president，什么意思？他就说呢，我们现在在心理上已经准备接受川普成为第二任总统。
哇哦！
这就是变化，对，这就是变化。所以基本上呢，对10月的选情影响是非常大。当然是川普是无意中，无疑啊，他的这个优势是迅速的上升。大家知道，在那个1981年，那个里根被约翰辛克森嘛，对不对？
嗯哼。
刺杀的时候，1个星期之内，他的民调从60%升到68%。所以你被刺杀的话，都会激发民众的同情心啊。再加上他中间还有他们一个硬汉形象，所以呢，这11月大选的选盘是冲击是非常之大，在我看来哈。对川普现在是很有利的一个情形。
OK，那么接下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共和党大会啊，还有几天时间，对吧？那么你觉得
对，
接下来几天还有什么样的看点值得我们关注呢？
对，接下来几天，今天是这样哈，今天下午，今天晚上呢是 Nikki Haley 会来。Nikki Haley 呢就是川普的竞选对手嘛，川普是专门打电话去找他来，请他来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川普现在真的是一个。川普现在，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看到的哈，我在近距离观察到的，川普这个人已经开始变化了。他以前就是很冲啊，这一次他被刺杀之后，会感觉他变得温和很多，他变得温大度，就是用这个英文叫做 much more presidential，就是有总统范儿。他说他呢，因为被刺杀，他把他写的非常好的稿子，发言稿，星期四要说的稿子全部拿掉，重写一遍。那为什么呢？他说，历史给了我一个凝聚国家、凝聚整个国家的机会，我会 take 这个机会。所以星期四他的演讲，其实大家应该很期待，就是在一个总统候选人面临被打死哈，美国政治历程中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个时候他出面来凝聚国家，没有比他更好的一个位置和一个时机了。所以川普这个人也在变化之中，他变得 much more mild 哈。更加平，更加 presidential，讲话更加得体，甚至能够打电话去请 Nikki Haley 来。Nikki Haley 今天晚上会发表演讲。OK，接着就是德桑蒂斯，他真的是就是把他党内的听他的反他的，他全部凝聚在一起。所以呢，这一点上对川普也是就是也是他现在带来的变化吧，也是他自身的一个变化和提升。
所以他周四的这个演讲也会在共和党大会这个出现，是不是？
对，剩下两天的看点就是星期三晚上的Eddie Vance 他的主题演讲，那么四晚上川普的主题演讲，他们这两个人呢这两天都会来会场哈，但是很有意思，他来了之后他都是一言不发，就接受大家的话，一言不发就走掉，因为他不来大家就很期待嘛，他来他又不说话，他把所有的话都留在周三和周四晚上说，
好，那我们就到时候
这就
期
是
待
看。
吧。哎，看这个作为共和党的啊，总统、副总统两位候选人，尤其是这个前总统川普啊，在遇刺之后啊，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演讲哈？我相信这也是不光是共和党的选民了哈，这个全国很多人都在期待和关注这件事儿哈。那最后看方伟，你还有什么补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对，我希望大家能够跟上我的频道哈，叫方伟时间，方伟时间哈，然后大家跟上我的频道，那么我每天都会做2到3个这个节目给让大家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光是了解现在的美国的政治局势，也是一个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政治传统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会讲到说共和党的，甚至共和党的历史啊，它在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来的，共和党大会相关的知识哈，和就是政治运作的这些知识，我觉得真的是这是我们华人学习美国政治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期待大家能够订阅哈，订阅放眼时间。
好的，好，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广播时段是有限的嘛，哈，那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您没有办法在刚好在直播的时候收听的话，不用担心哈，方伟时间4个字，大家去 YouTube 搜索哈，订阅方伟的频道啊，就能收获第一手的最快的方伟在现在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啊，但平时呢都有非常多很丰富的有关于美国政治历史方面的一些资讯啊，带给大家。
好，最后我再提醒一下，我们在8月2号到8月8号的美国建国之旅呢，这个呢还有几个位置哈，因为有一家人都没有来，所以我就很不希望这个位置是空的，因为是非常难得珍贵的机会。斯考森教授全程陪同，那方伟也是全程带着大家走，所以真的是学习美国的最好的时机。所以呢如果有这那个时候有时间的话，8月2号到8月8号，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报名参加，好不好？那电话号码呢是800-726-2679，再说一遍，800-726-2679。
好，大家赶快啊，记这个电话800-726-2679，别错过哈，今年最后一次的美国建国之旅哈。好，那最后非常谢谢方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也期待你接下来哈，带给我们在这个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更多的现场报道。
好，谢谢丁也，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